我那14岁的儿子伊凡最近在他的电脑上接了一波数据机，只要利用一个普通的电话号码就可以和别人连线。于是他的房间就成了全国通讯网络中心。他在这个网络上玩电玩、谈天，和女生开开玩笑、交笔友。就在这间小小的舒适斗室中，他不断的吸收新知，增广见闻。这代表的是什么呢？世界正在改变。以往被认为是分散权力象征的科技，其实还有另一层意义，就是在人类从渴望到创造的拓荒途中，它扮演了一位具备智慧、活力与能力的伙伴。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只不过是未来创造力源泉之一隅，而这些对于日后子孙而言都将是理所当然。个人电脑的好处之一就是小小机器潜力无限，可以让你的金钱效用发挥到极致。电脑价格持续滑落，但记忆容量与运算速度却不断提高，解决复杂问题与其他电脑连线的能力也大幅提升。而新一代的应用软体更将电脑的运用推进到另一个新的境界。科技时代与工业时代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权力的分配。工业时代权力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多数人必须调整自己的生活以配合工业发展。人们汇集在工作地点，地方经济完全依赖少数厂家、工人、管理阶层与政府机构间产生了复杂的关系，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间也纠缠不清。在科技时代，权力有更多人享有，间接造成更多的选择机会。工作地点、工作方式、居住地点、教育子女方式、社区组合方式不再是一成不变。虽然我对电脑十分热衷，但我并不认为电脑会是这个世纪的救世主。它可能会是一条行不通的路，或最后才发现根本就不相干。如果电脑只是目前文明进步的一项因素，将电脑当成是整个文明化的力量，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事实上，同时还有其他因素在作用。自由经济的力量什么是？有这个能力，在不到20年的光景，将中国大陆从一个最专制集权的共产国家，转变成一个个人自由，正到处播种萌芽的地方。答案是，日本的成功。日本成为经济强国的事实，向中国大陆证明了自由企业的力量。自由企业其实只是一种经济体制，但自由企业会造成对其他自由的需求。各地的共产政权都在进行程度不等的自由经济试验，间接也带动了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的需求。即使是在一个民众只知道共产主义的国家中，民众对于自由的直觉渴望仍然是不变的。当亚洲国家在实验自由经济与各种自由之同时，日本正好提供最佳范本，发挥其影响力。美国外交决策者在规划战后外交政策之当时，未曾预见此一趋势。自由企业在中国大陆有悠久的历史，节俭勤劳的中国移民在世界各地不断地用汗水灌溉自己的事业。但今天大多数的民众却只知道共产主义与共产制度。毛泽东是搞政治革命的专家，但他却不知道如何管理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他尝试将自己的政治价值观灌输到民众心中，但却失去了势力。于是他就突发奇想，在他曾获胜的国家内再搞一次革命。文化大革命正是典型的毛泽东作风，铲除所有的艺术家、老师和知识分子，将这些人下放耕种，他们就会了解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主义间的差别，也就是工人价值观与农人价值观的相对立。就某些层面而言，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震撼力与恐惧较之第一次革命时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与毛泽东正好代表了对立的两方。对多数中国人而言，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实在没有差别。在文化大革命时，并没有一位类似蒋介石的人物可作为反抗的象征。第一次革命时，蒋介石是最佳的斗争对象，将他拉下台就代表着进步。但20年后却找不到这么一位人物。个人主义于是成了新的敌人，个人主义与腐败之间画上了等号。第二次革命大肆宣扬对抗所有腐败、异于农民价值观的事物。最近我看了一部有关现代中国的电视节目，自由企业已是挡不住的趋势， 尤其根植农民心中。日本的音响、美国的牛仔裤等腐败的象征更是到处可见。年轻人收听西方的摇滚乐，发型师崇尚西方流行，他们拥有自己的小事业，口袋里有钞票可花。这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局吗？毛泽东在坟墓中怕要急得跺脚了。节目中访问一位年轻人，他谈及自己的音响及对摇滚乐的喜好。毛泽东对这会怎么想？谁？他回答说。毛泽东，访问者再提一次。这位年轻人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道？当然，造成中国的改变有许多因素。我认为，日本成功的范例是重要的一环。日本能创造出战后的经济奇迹，整个亚洲，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势必要侧目而视。